祝佛转化现生三宝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法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法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稍稍片刻，皈依法心以及自尽其意当中，稍稍片刻安住，与诸佛上师心意无别同中，稍稍安住，先皈依法心，这样以后。犹如只见二山六庄严，慈悲教法修正立相等，以身隐匿山林即行者，论涅圆正法身隆起，不顾光尊足前进祈祷，愿证心性实相起加持，愿证心性实相起加持，愿证心性实相起加持。那我们，弄清把尊者的传记，以及其中所带的，遗教，就弄清把尊者的最后离世前呢，就是给弟子的一些祝福。这个五沟之光当中呢，我们已经到了一部分，但是因为下个星期五左右，就可能就又再出去一次，准备这样的话，我们时间不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想把整个内容呢全部都讲完。基于这个，这样以后呢，我们也就是尽量，也就适度的一个进度，在下星期之前能够讲完。或许最后一次星期五，然后星期四还有什么，或者星期二，就这两节课吧，差不多，就结束两节课以后。可能周四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下一次。就是我们一再需要去鼓舞自己修行呢，鼓励自己的修行。有其他人法友、法师，他们也会就鼓励，大家以某一种， 就是如理如法的方式去修行。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关照生命的难得，以及以生命难得的这种关照，可以建立一种机不可失、机不可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这种嘛。就是这一次生命当中呢，可能会再来，但是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是比较稀有的一件事情，就是获得人生。那但是我们看到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平时大家有很多人不想活，有很多人可能活着好像完全没有目标，也有很多人就是说可能有某一种世俗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强大，而且怎么讲呢，会折磨人心，有时候会相互伤害，任何人之间甚至是一个集团另一个集团，一个公司另一团公司，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多都是世俗的目标。但是在这个上面呢，为了世俗的目标牺牲掉这个生命是一件好的事情，好像似乎，所以为了工作死亡，为了就是抵御这个，为了战胜敌人死掉，那是光荣的事情，发奖牌呀，就是获得某一种称号呀，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可能挑战极限是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些可能更有认同的，很多人认同的，你做科学家，或者某一种发明创造，那这样子，这种就是生命是最值得，怎么讲，荣耀的事情，最认为是一种值得去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可能其他的还有没有太多的是非观呢、没有什么善恶观，他只是怎么讲呢，洗白，或者是想怎么讲呢，就世俗当中呢就有很多种的信念嘛，这些信念追随着这些信念的不同的人群。但是佛法里面呢，这些都其实都没有太重要，就是这些当然相对的能够给人带来安乐，比如说发明一些药品啊，能够抵御新冠病毒呀，或者是给予教育，这些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的，所以这个也值得去就是提倡。但是它相比较解脱而言的话，那人生当中此生能够获得解脱，你趋近于某一种就是今生来世以及不断的步入解脱道，这个相比的话，其他都黯然失色。其他的时间的成功也好，暂时在世间做一个好人也好，这些上面呢，并没有像希求解脱那么重要。所以说，了解事物的本质、心的本来面目，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能够动摇就是一切迷惑的这个根基啊。所以观照无常，这个也是一样，有很多的经典里面也讲到这个嘛，像《涅槃经》里面说，如诸迹，如诸足迹吧，就是迹中相迹最甚，相迹为甚。譬如耕田，耕田的话呢，就秋收，就秋耕为甚。与诸相中呢，就是无常为甚，无常相为甚。一切的这些就是农务当中呢，就是秋收的这个是最好的、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一切足迹当中相迹为甚，就像在印度有那种吉祥的寓意嘛，那大象啊，然后这样子。然后说在注重的这些念想当中呢，就是无常很重要，因为想到人生难得以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既然这么难得能够解脱，但是这个恒常一旦得到人生，一直是长期是就是可以持续的，那人都不用担心，迟早都能解脱。但是因为这种的机会也是就是乌云当中的闪电一样，就是短暂的一个人生。所以无常如秋云，秋天的这个云朵， 有时候有这种的比喻嘛，如同瀑布生命的激流当中呢，就是匆匆而过的一个人生。所以人生是就是既是难得又是易失的一个现象的缘故呢，所以应该说先了解到人生珍贵，是因为就是有解脱的机会才珍贵，不是只是活一遍或者是创造世俗的某一种的目标而很珍贵。然后其次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就是跟无常有关的，就是这个讲到财富不可信赖，犹如秋天的云霭，既是圆满的富裕，既是圆满富裕之后也将也会自然衰败，其自信是毫无实意的。从现在起，请确实明了此一真谛。所以我可能这个东西嘛，作者在这一偈颂里面说人生难得，然后得后呢，好像人的世俗的目标是光宗耀祖呀，积累财富呀，壮大盛世呀，就这种事情上面很执着，尤其是可能就是积累财富上面。我们看到普通的民众好像就整个社会而言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经济问题嘛。这个也说明某一种的问题，个人可能各种各样的兴趣，但是整体而言好像非常关注的是主要是以经济那种。那如果政治或者军事都是为经济的目标，掠夺更多的资源、土地或税，或者是就这种的想法吧。空间呢，就是海洋啊这些上面把他们看作一种的财富，或者是这样看。所以说就是又讲到财富的一个本质嘛。那我们可能有时候可以在一些新闻里面也看到人追求财富的心过分急切以后，用很多种的方式，甚至虚幻的这个虚拟的币啊，什么虚拟卖月球上的土地或者火星上的什么都能卖出去啊。就是一些人呢可能走铤而走险，给社会带来极大不负责任的一些行为，弄很多商业的或者金融的这些做法。这些当然我不懂，但是可能大家比我懂的可以看得出来，以前有发生08年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些人归结说这个本质上面其实是一个就是道德的问题，说这个金融危机引发的原因，因为可能贪求的心太急切，然后最后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那种整体运作起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不然的话，有那么多的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金融的人在管理啊，也上了很多的年的学啊，然后对各种方面的社会的各种信息和这些资源数据掌握的非常全呢、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会引发还是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些金融的一些风险危机啊，一轮又一轮的，这些好像背后是一种贪婪的心驱使的，贪婪又掉进自设的贪婪的各种的就是陷阱或者是这样当中。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积累财富本身，有一定的财富肯定是很重要的，就是人也要生活，要滋养这个肉身。大家就是以某一种工作的方式或者某一种付出的方式来营生啊，这个无可厚非，本身是这样子。没有人像弥勒日巴一样这样就是在山上吃麻黄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住在就是需要一种怎么讲呢，基本的一些资粮资财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过分重视跟人交往，或者是说看人待人接物当中都以财富来就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衡量标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可能把财富这个本身看得很重。那很多人得到了财富又怎么样，得到可能几辈子花不完的钱，这些可能真正用掉的很少，大多数还是转作他用其他人用，或者是被没收，或者是就是那种又被重新瓜分， 所以中间积累了很多业，和吸气，但是财富本身并不会跟着人走嘛。这个就是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过去的皇宫啊，或者是一轮又一轮的就建起来又烧又建又烧，或者是原来在皇宫里面的散落在各处富裕人家的各种东西，就是来来去去买来买去炒来炒去这种的。所以可以看到说，确实，很多人如果寄托于财富来获得人生的意义，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所得很有限。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犹如这个虚空的这个物霭，一样，就有点像很多财富对一些人来讲可能怎么讲呢，没有拥有的时候非常渴望，拥有一些的时候并没有善用，或者是用来就是积累某一种的福德上面呢，或者是自己用的时候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安排。如果我们有很多钱财，我们可以吃很多东西，用很多东西，这样子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吃太多而就是生了一些病啊，用一些非常快速的一些用具，摩托车或者汽车，可能发生车祸呀，可能就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出现。所以说这些即便是很暂时富足，但是这个富足并不能阻挡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的这种规律啊，业啊，然后也不能用钱来贿赂。这个以前不是有讲吗，真正到某一种就是业是果报现前的时候呢，用金钱来充血一样，去那个电子游戏机里面的那种所谓一样去换来善业，这个没有办法。当然这种就是有那种以前就说在阎王面前的时候，说你用会能辩会说，或者是说能打能斗，或者是富有的方式去贿赂，或者是用这个漂亮的身形啊、色相啊，或者去就是怎么讲，去迷惑，或者是说去怎么讲呢，讨好啊，就这种，这些都没有办法。其实意思是说，业本身自己既是创造者，也见证着承受果报的者，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也是，财富暂时的拥有的时候，应该就是适当的去使用，然后用途啊、来源啊这些也要去考虑，然后即使后来就是说已经有一定的财富，但是要想到说这个只是暂时的今生的拥有的一些就是可以处分的财物，它的本质来讲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实意。不然活着的时候重视财富，死的时候也牵挂财富，就是说用财富造业以外，还会积累未来的牵挂，未来的造业的来源。偷生的这个来源呢，以前有这样的故事吗？因为过分执着财物，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一些执着的财物的附近呢，变成毒蛇，变成蜈蚣或者是鬼怪，然后守护那些财富。那这样讲的话，这个是确实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是像说一切有不平那耶，经这个里面也有说，若有志求解脱者，当知一切系无常，世间无有可爱事，决定因观莫放逸，生命无常无有乐，犹如花水暂不暂停，了知一切如皆如梦，未生同居已如是。所以基本上就说的是这些部分。所以有在那个入菩萨行论有摄入 舍得多利养，常时享安乐，思如遭盗劫，赤裸空手还。就活的时候有很多名闻利养的是思，就是好像似乎能够比较长时间能够安享，尤其是自己认为自己能活，暂时不会死。虽然死期到来是很显然的，但是好像并不是很急迫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些怎么讲呢？认为可以长期的享用某一种的寿命和受用财富这些。但是一旦死亡骤降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好像是一下子被遇到路上遇到劫匪强盗，然后让自己就是两手空空去回归一样，怎么样的一些时间有到来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财富不可靠，一般就讲无常法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人你也没有办法是真正的世俗的任何一个人，就如果是修行有一定的成就，有这样的一些法友的话，可能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鼓励和能够帮助彼此来修行的一个作用。如果是自己就是皈依的这个三宝上师这样的话呢，当然作为一种指路明灯。然后像《宝曼论》里面说，常住死园中，犹如风中灯。好像似乎就是众生这些无常的部分呢，就是都自然的显现。财富不可靠，因为人追求财富以后，我们这个下一个内容说，众生无常，犹如来来往往的过客。老者逝去，时光推移，年轻人也随之消亡。现在活着的百年后不复存在，从现在起，请确实明白此道理。财富不可靠以外，就是说，寿命本身也是像这个风口的烛火，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生老病死接踵而至。如果了解到这个死亡是突然不加预警，没有办法判断时间地点和死因的缘故，这样来突然出现的时候，自己应该有一种的预想和为此做足够的准备。因为好像学佛当中呢，可能会想说，我现在其实学的不错，大家说有些人会这样想，有些人学可能我学的很一般了，我要努力。有些可能就是说并没有太有热情。那但是真正如果一些大的危机发生的时候呢，人渴望有一定的修行的成就，有一种实际的这个修正的经验，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比较自如的。就像有一个人突然要从来没有训练开车，但是有一次就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自己开车，自己没有练习好开车，或者是飞机吧。那你旁边的人，飞机的人突然就驾驶员好像不能飞了，然后要你去操作这个飞机或者轮船了，在这个天空或者是海洋当中。这样的时候呢，人肯定有一种的很有就是一种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操作这个有熟练的驾驭飞机和轮船或者汽车。那如果自己稍稍能够忆起别人是怎么操作的，或者是别人跟你说过的一些开飞机或者轮船的这些要点呢，那可能都是非常珍贵的资讯，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些记忆。一样，如果你当时已经非常的熟练，或者自己有受伤了，你希望旁边的人会是一个懂这个医术的人，或者会包扎伤口啊，会做一些救护，有这种对其他人的一种能够帮助，渴望帮助到自己的一种的愿望。所以一样，就是说在人遇到生死呀，遇到一些生命的危机啊，这样的时候呢，又渴望得到保护，渴望能够就顺利的度过这些危难。所以从 这些来讲的话，我们是比较早期的开始就应该去为什么常说就是佛法当中为死亡做准备这样讲的呢？就好像活着不是更重要吗？有些人讲是啊，就是活着当中从死亡的认识当中，就是为了更好的就是活着的时候怎么样把业识把心转向解脱道，这个更重要。然后也是死亡就是一个考验的一个阶段一样的，那时候是一个就像我们有些学习的时候呢，班级当中分班啊降级升级的时候，那时候人比较着急嘛，之前好好学习的话那时候就很自由自在，如果要留级啊或者是被开除呀、啊、或者是就是跳级啊那样的话，可能每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遇到某一种就是将来可会就是面临这样的机遇，那提前能够为此做准备。以前不是说嘛，洪水来之前呢做堤坝，就是说用对啊，有粮荒之前呢储备这种的资粮一样，储备粮食一样，为度过生老病死当中的种种的考验呢、啊，或者是危难呢、啊，以及也想到说其他众生，以及直至终完全的，就是超越这些局限，所以从这个上面去考虑。那当然，生死无常，生命本是过客，这些是容易想明白的。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结合禅修非常的重要。结合禅修呢，自己的思索呢不再是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而是说逐渐逐渐的能够把很多修行的要点呢关联起来，然后不断的纯熟，然后当中呢就是悟到很深的一些道理，甚至仅仅是念无常也能够了达空性的一些见解，因为一切合的现象是无常的，缘起的，这样，所以从这些角度，所以当然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要有一种震撼才能够想到无常嘛。那这种的震撼呢，就像《清幽术》里面讲的“大地与山王”，大地山王与海洋，终为七烈日所焚。有情无比，有情无语化为尘，弱小人生岂堪言？就这个讲的一样，说，宇宙山河大地本身，我们认为坚实可靠的这些，事实上面也是细微的无常的现象。看起来山大地，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一个太阳系。银河系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系，然后组成一种大的宇宙，然后这些大的宇宙又变得很渺小，在一些更多的这些宇宙恒河沙般的那种就是体系的这种的存在，这些有这个沉住坏空一样，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人的那种的存在啊，或者是这些呢，并看得比较更加的有对比嘛。看得很清楚，因为整个无常的教法在这前行里面呢，这些就有很完整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就提一下，其他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这个部分。但是我们鼓励就是多做禅修啊，就是，确实自己一年一年，我看其他人也是这样子，好像今年、去年、前年，每一年每个年都有这个很明显的肉身上面的一种变化。大家看我也是一样的，可能每一年、去年、前年、今年，每一天、日日、夜夜当中的不断的积累，这个无常当中呢，就是变趋势，人生了以后趋势就是老。然后这个也在入心论里面也觉得昼夜不暂留，此生恒衰减，就年岁逐渐到头，额外无复增，无命其不亡，寿命多， 那就是这个是那个亲友书里面的，就是寿命多害即无常，犹如水泡为风吹。呼吸，呼气吸气沉睡间，能得觉醒即吸气。所以生缘少，就是死缘多这样的一个无常的现象里面呢，生命犹如这个水泡，像风口的烛火。在呼吸间心睡当中呢，就是度过人生，但是在这个轮回的就是执迷乱当中呢，如果能得到觉醒的话，那就是最难得的，就是能够人生当中不见，我们有时候想说人生当中不尽然是痛苦，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快乐，这样讲，但是这些快乐呢也是短暂的，就是生命当中的。所以如果依赖这一点，就是无常当中的一种的快乐，把它看作是不断要创造这种快乐，这是唯一的目标的话，这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讲呢，不长久，不可靠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这个如行论里面有讲了，纵似今无病，足食无损伤，燃受刹那是身有虚一致。就之前我们也讲过，这种看起来一切都还好，一生当中没有经历太多的困难，自己觉得人生还不错，但是事实上面呢，这个生命呢就是很快就会，就是人到中年，再到日渐渐老，再到老年，这样就是其实过得很快。所以整个下来呢，那个种安乐并不是我们很值得就是肯定，极其肯定的一件事情，虽然好，但是这个还不够好。所以生死终生无常，犹如来来往往的过客。不要说就是六道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光是在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来来往往的多少的这些动物，多少的人，多少的这些其他的生命呢，来来去去，在各种，哪怕是我们看到一些猫狗，他们也从新生很可爱，好像非常幼稚很活泼，然后变得逐渐的就是健壮，比较快活，然后再到这逐渐的就是精力体力这些比较衰败的一个过程了。所以然后最后到了一个死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人寿百岁间也是一样。所以用刚才讲的前面的财富和人生加在一起的话，有一点像说这个树倒的时候呢，就是上面的挂的果呀、树叶呀、开的花呀，这些都自然枯萎的，或者这些被其他的鸟兽就食用，或者是埋到地里面被昆虫食用这样。但是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对我们有太大的益处。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是就是但当然的年纪很大了，所以看起来就是生命已经不是太长，已经生病年纪很大这样。但是他的眼神里面，就是见到我的时候也是第一句问的是说我还能就是活多久，他对我，他又说师傅你觉得我还能活多久，这印象很深。所以其他也有一些法师告诉，就是讲的说他去另外一个病人跟前的时候，那个老先生呢一辈子就是在家里做主呀，自己就是好像还挺能干的，就是他们的儿女们都还是比较孝顺听话挺好的。但是那个老先生已经病入什么膏肓还是膏肓，就是那种了，已经比较严重了。但是他看到他的那个就是葬去穿衣服的时候，就是前面的那个是他的一个就是可以放东西的一个斗嘛，就是衣服夹层中间，他看到那个里面呢出来一个就是那种可以围在腰上的钱包的那个绳子，就是出来的时候，而且那个先生还自己还就是力挺那种精神振作一样的，他就想到 这件事情，就是到这么样的一个年龄和这个病情的时候，还是想要好像怎么讲呢，管事呀，做主呀，就是还想要就是把财富啊那些就是怀揣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呢，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可是就是如果他应该那时候更加关心的其他的一些事情，对他来讲更重要。但是一辈子可能这个习气也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样，并不是一年两年或者是养成。那有些人从小父母的教育，你可以去赚财，就赚取财富，去呵护家人呢，去帮要孝养父母也好，就是这样子。但是时常想到说还有更重要的精神的财富，或者说我们讲的比这个世间当中求取财富还有更重要的值得去就是思维值得去修行行持的一些道路，或者说还要想到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自己如果一直想要维系财富或者增加财富的话，这条道路让自己把自己带向哪里，如果是就是创造财富当中甚至造了很多的业的话，那可能不仅是未来增加财富的能力有限，反而就是过分贪求过分不择手段的情况下会堕入下三趋的恶轨道当中啊，乃至其他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与自己的愿心呢就是相违的。逃不到自己所欲求的世间的这些安乐，反而就是一张扬不善的习气，为世间的财富不择手段，最后堕落，就像好像自己怎么讲呢祸害自己的一种的路一样。嗔恨的也是一样，嗔恨本来是可能保护自己抵御防护这样的一种心，但是嗔恨的习气越来越重的时候，最后葬送自己在地狱道当中，或者是在世间受各种各样的危难。所以这些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多。那思维无常，那些不思维无常，思维无常有这些差别吗？不思无常，那这样子我们可能日常当中就是会被名利呢就是冲昏头脑，越贪越执着，越和盐水越渴一样，就是在各种社会当中的嗔怒懈怠，囤积财物，或者说各种求而不得，不欲临，怨憎会，这些当中呢就是贪嗔的这些引力，你想下各种的斗争，这些情况下根本没有时间去修行，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些修法上面的热情，因为训练有素的是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去尝尝思维无常的道理呢，可以帮助我们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是逐渐的了解到我执的这个危害，各种情绪的这个怎么讲呢，不善用的话会就像火一样，火可以就是善用的话呢可以也可以变成有利于就是转化它的这个使用的数这些方式嘛。以前不是说嗔恨何不如嗔恨，这种嗔恨本身嗔恨的带来的过患，一想到的时候觉得啊嗔恨是绝对是不能有的，有那种就是其实可以转化这种执着就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知道无常和空性，然后知道了其实执着都是一种怎么样迷茫的一些景象，执着的结果呢其实都是一些苦，所以执着苦干嘛，什么能够引起一种的善心呢，就想一切的人所有众生都是无常的，而且无常短暂的生命当中何苦相互为难相互伤害呢，就是有一种的升起一种的善的心味，善的这种的心呢。然后一想到就是大的这种生老病死， 沉住坏空这些的时候，一些短暂的这些苦并不会引起很大的情绪，而想要就是整体的根本的一种的就是见到实相啊，超越这个轮涅这样的一种的发心下，并不会就是特别计较很小的这种苦乐的参半的这些上面的，不会太纠结，花太多心思在一些利乐和害处都比较小的事情上面很执着，大的上面就完全不顾。那这样子的话就怎么讲呢，好像迷失的这个地方，就微观的当中迷失了一样，比较相对微观的当中。所以生与意呢都可以逐渐的因为思维无常的缘故呢，就是日常当中转向修行。所以有一种的真正要实修或者是解脱的一种的本愿呢，就是在内心当中是逐渐的升起来，然后有一种时常关照到就是现在所处的珍贵人生和无常当中的这两个，既是珍贵又是无常。所以说想要就是实上的意思，说想置其他众生于这种解脱的自由这种地方啊，或者轮回的泥沼，讲的是我们经常说解脱的甘地啊，就是不陷在里面的这样的状况。所以会观察自己的相续当中是否升起了无常空心慈悲缘起慈悲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发心。所以看事物本身都是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好像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世俗当中高兴的事情来的时候就完全忘乎所以一样，手舞足蹈。如果是不开心的事情又马上垂头丧气，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又会就是转变，因为观照无常的缘故，看到一切法并不真实以及并不实存，并不恒常的存在。所以对于贪嗔的对境也会想到他们也是无常的，不断的就是在各种清净业识当中的转变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就观照总的就观照无常这个道理很重要。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时间确实不够，那我们就稍稍往下，就因为这些并不是认为大家不知道，大家都太熟悉了，但是基于大家从各个地方看听学修这个当中呢，最后希望能够逐渐的融入禅定当中，然后再从坐上到坐下相互关照当中呢，彼此就是变成一种成熟的一种因缘，成熟禅定的因缘。生命的体验犹如今日的白昼，中印的体验犹如夜晚的梦境，来世的体验犹如翠日的到来，翠日即将到来。从现在起，请珍惜，请修习正法。所以这个跟睡梦当中这种的比喻，大家就是说从一天的时间说，就是早上如同出生的一个生命，太阳出来，然后朝霞，太阳出来，就像是太阳上升的时候，像是年轻的一个阶段一样，小孩出生年轻，然后在这个当中呢，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像中年，下午的时候像怎么讲呢？中老年是吧？黄昏的时候像老年，那这样一种，然后再到这个晚霞以及天黑的时候呢，就是在相比喻与这个此生终结以后呢，进入这个其他的死亡中阴呢，然后在这个夜梦当中呢出现梦境，这样的时候就像那个法性中阴一样，然后在这个太阳再一次就是出生这样的时候，就是来世投生的再一次，就这种的方式，用一天24小时，来提醒自己，人生其实也是， 就是进入不同的中阴，就是不说这个梦中阴、禅定中阴的话呢，就一般的，就是四种其他的中阴，就在这里面犹如就是夜晚的梦境，就是其实各个六中阴当中的不同的一些体验嘛。所以在这里面说什么呢？其实说，除了白天这个时间当中为夜间的这个梦，可能就是以前我们平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样。此生有什么样的这些业行呢？就是到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业势的这个果报，再一次投身到就是与这个果报相应的世界当中。所以这样讲的话，改变来生就是把握在今生当中。改变过去式的业识，也是在现在的这个把握在当下当中。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说到说，我们能不能跨越时间修昨天的法，昨日的这个时间的法，那个昨日已经过去了，那我们能不能修明天和来世的这个改变？那这个也好像还没有到来的情况下，从这个相对的世界观念来讲，那没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说，即使改变过去的这个积累的业势，也是改变未来的趋势。这些的情况下呢，那最有力量、最当下就是你有180度的转变的能力，像开车、开飞机、坐轮船的方向盘，最熟练的掌握在自己身上的那个机会，就是当下。未来不想多下三道，没有办法，就是现在要做，然后。如果过去中了某一种的，还要报某一种的命呢，或者是报某一种的，还某一种的业债的那个，怎么讲呢？还有一些余业的话，那这个要洗净的话，那也是这个时间，现在是最好的时刻，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上面有污染源的话，过去已经污染过了，那个是。就是原因呢，就是这样子的话，那这里这个污染的机会，就因为过去时间是昨天污染的，那今天可以就是把它重新梳理，重新就是包括忏悔啊，包括就修福业呀，包括修这个空心的教法，菩提心的教法，种种的方式来转化，然后从这个。现在还有往下流的那些水，上面他们要清澈的话，也是从根源到现在再往下流的那些，都可以做一种的治理啊。所以这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心相续，如果从前世、今生、来世这样子讲的话，就是今生是极其重要的修行的当下，尤其是我们。如果承诺说三四十年以后我要努力修行，这些都不太可能。我们可能未来是怎么样过的，很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样过的来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过的那个方式改变的话，那可能未来真的会改变。但是，我们不改变现在说期待未来由自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人，但是几乎不太可能。所以，有特别的因缘的情况下有可能，但是就是这个因缘的创造要。依赖现在，以上，这个龙清巴尊者以上用了诸多的譬喻形容正法各个面向，对有信心的人，容我再多说几句。相聚的结果终究是分离，他将不再停留，要前往那解脱之岛。轮回中的一切都不值得信赖，因此，请前往纯正实相无生法身的永恒境地。所以，往生尊者呢，这边前面就是做了开始以后说，用了这些比喻啊，像那个，早中晚，明天用这个中，就是各种的体验。来，此生来世、此生中阴来世这些来做比喻啊，白昼梦境和翠日，第二天，所以说相聚的 结果是分离，所以这个不再停留了。这时候要想说呢，就是世间的，我们说一般的相聚，就是说父母子女之间的一种血缘关系嘛，爷爷奶奶或者是纯子纯孙这方面的一种血缘上面的连结。然后就是今生今世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朋友啊，结合的一些婚姻呢、啊，然后工作同事、同学种种的，甚至战友什么工友种种的，现在可能网络上面的各种网友、学佛的佛友，各种各样，这些呢，也是一样，就是一段时间的一种的因缘呢。当然有特定的一些发愿发心以及戒誓的话，可能会有更长期的一些关联。那大部分来讲的话，今生今世当中各自就是以各自的这个业识来就是决定前往何处各处。所以呢，这样的意思是大家最好的就是都前往这个解脱之道。那有这样的发心的话，那即便是有前后离世的这个或者是迁居他处种种，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前往佛的净土，这方面或者是都向往解脱，这个境界上面来讲的话，大家都是说最终就是发菩提心，自他就是共至于解脱道上面，最后成就佛果这样的一种发心嘛，这样的。所以说应该修习这个能够获证圆满三身的这个叫殊胜的这个菩提道啊，了解这个实相而证的就是法身。以前就这样的，以前法身来讲的话没有差别，色身来讲的话就种种的差别。佛的显像，就是显现也是这样子，就是化种种的化身图、化图或者是报身，化身的清净不清净的化身种种的。事实上面就是在佛的境界当中，法身是共同的，就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往这个方向去修行的话，就是见到佛，见到空性，这是正的空性，即是见到佛一样，真正的就是法身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有放不下的很多亲戚朋友，那最好的就是大家说我们共同去好好修行，最后就是同修共振，就是同一时代共同的这种的因缘下，大家有结缘佛法来修行佛法，最后呢就是也或许有前后的一些早迟早的一些问题，但是最终来讲大家就是共同证的佛果，那这个是最好的。或者大家都共同前往这个净土，来在那边的相聚一样。所以以前我有家里亲戚，就是也有这样说的，就是之前亲戚们都比较相念彼此嘛，但是最后有一次就说话当中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应该说有些人认为我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然后就因为过去的藏地可能就远离去的人那些亲人啊，这些比较想念。然后最后说，大家就不要太留恋这个此生此世的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一些人呢先后去世这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到说为彼此发愿去前往这个净土。然后在那边是更圆满庄严的一种的世界，更有愿力，更有清净。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哪怕是再一次见面，再一次见面总是有限的，人数以及烦恼种种的这些当中的趋势下，见的面呢，就是可能都是比较粗糙的，这种，而且会给彼此怎么讲呢？虽然是爱心，但是毕竟是流连世俗当中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种的发心，最后就是他们那个也说，就是好像常常他在想这个事情，觉得会好很多，觉得就是确实是这样子。 世间的一切感官显现就像狡诈的魔术师，虚假的本质就像卖弄风骚的女子，他们窃取新的善根，使烦恼习气增长，请抛弃他们，专心修学修持佛法。所以这个跟就是欲界的众生当然是非常感官执着的一个众生，就是哪怕是色界无色界，就逐渐的欲界里面的这个巨地的或者巨空的这些都有差别，就是对于感官的执着的程度。所以人和动物这些比较感官上面相当执着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能够认识到说感官的这些显现呢，本身像有种种的比喻，说飞蛾扑火呀，犀牛听音乐被射死呀，因为大象就是泥潭当中去贪某一种的清凉，然后就陷在泥巴里面呢。蜜蜂和鱼呢，就是鱼的为了鱼钩上的这个肉或者是花蜜，然后死在这个花丛当中，或者是为此的精疲力尽，这种一样。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可能是为了根本的一个种生存来求得某一些食物呀，这样子他们没有能力其他做很多判断嘛，人的话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判断，说他们的这些习惯，这些欲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正把自己带向哪一种方向的习气，或者是业力。所以说可以有所这个怎么讲呢，自律。那动物也可能有一种的自律，就是它吃饱了或者喝足了，可能没有那么多暂时欲求的心。但是人的话，像积累财富、名声，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可能远远超过一般的那些动物，甚至最凶猛的动物，很多就是有一些有动物里面也有报复性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狼的话，有一些你说过杀死狼崽的话，那个狼会袭击你的羊群呢，它不要吃一只狼或者一只羊，它狼呢就是杀死很多种的羊然后跑掉的那种也有，但人有点像类似的。那它好像有一种的就是欲望和那种怎么讲呢，世俗的贪恋形成的一种报复的心理啊，或者是蛮横的心理这种。但这里说就像卖弄风骚的女子，虚假的本质，这个可能对一些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是对这个出家众讲的时候用女子来做比喻嘛，所以事实上面就是说对感官的现象的一种的陷阱当中，那可能对女的来讲，男性也是如此；女性来讲的话，对男性来讲，女性是如此，就变成一种怎么讲呢？跟很多烦恼的来源，增长烦恼，弃取善根。所以意思说，本质上面对世俗和感官的显现的这一些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呢，就说也没有说完全不能听，或者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你知道你在张扬哪一种的习气，我们以前说的呢，看手机、看电脑、看电影，或者是看小说、报纸，现在报纸都可能没太多人看。那看这些的时候，正好其实是我们怎么讲呢，世俗当中的各种与自己的业相应的东西可能会搜寻呢，或者是偶尔碰到，就是原来前世就是出于那种的叫什么？休眠的那些各种的业，可以把它就是调动起来，我觉得吸气啊，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说，如果因为感官上面特别忙碌这样的时候呢，也可能没有时间去修行佛法。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不是要跟这个世界完全脱节，跟好像世俗的任何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要清修啊？那种的其实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说就控制这个时间和对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是完全有清醒的一种的控制，那很好。那我们比如说自己给自己有空设一种的条件，就是说每天看着手机啊这些，如果有必要回复的，那你就回复， 这不论就是适度的这种的回复，然后纯粹是只是就是网上无意没有特别目的性的乱看内容的次数可以就是降低，甚至以前的时候呢，有一些电话是固定的电话，在一个角落用绳子拴着的那种的，时候好像那个电话的影响力，当然你抱着电话一直打，煲粥的话，电话粥的话，煲电话粥可能也可以做这种。但是手机也一样，如果你放在一个站着的地方，或者是不太方便的地方，一个抽屉里面，它就是手机放的那个位置，就在那个地方，不是随时一直都揣在。但是那个如果有什么信息啊、声音呢，你那个声音是可以响的，可以听得到的。那这样就是，很多那些没有必要的那些功能，就是提醒的功能都关掉。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就安静很多。到现在其实还是想，如果大家有一些人可能为了方便看电子的这个书嘛，有时候可能是很方便旅行了，接下来时候，但是还是比较怎么讲？就我自己的话呢，可能比较喜欢纸的那种，那这样子可能也眼睛啊这些相对好一点，比那些电子的设备。所以这方面的话，那这方面自己就是实时的，就像以前就任何人做事的时候，早上下午都有一种的回顾嘛。我们不能说那么频繁的回顾，但是一段一段时间以后，对自己哪些就是拖累了修行，哪些是有促进修行，哪些可能就是这样下去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结果，那想到这些的时候要做一些调整啊，那这个上面呢就每个人要自己下决心来做改善。如果不知足，就算再富有也只是个贫穷人，因为牵念之心没有满足的时候，知足的人是真正最富有的人，哪怕有仅有一点点，他的心却充满快乐。确实是如此。就是什么是知足呢？就是说在一个你所自己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就以前有这样讲，就其他人有的不要过分羡慕，这个首先做到说，藏语里面有那种的，就是 namsim， 就是那种就其他人有什么自己也觉得马上有想有什么，好像在自己手上都是不好的，没有不如其他人，其他人手上有的好像都是自己应该有的那种的想法。有这种应该不多了，我们这里面可能，但是就是这其中一个。然后就是说有些买的东西啊，这些必须用的那肯定要买，但是一半一半的那些可以考虑，就是说它的用途是不是很正当。如果再少一点，就偶尔用的那些呢，可以减少啊，这类的。这些可能包括有一些，据说有日本人出的那个断舍离的那个做法嘛，是一本书，可能也许或许受到了佛法的一些启示，因为这种的名词，但或许没有，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意思是说，堆积太多的杂物，然后一时兴起觉得都能用上，最后几乎没什么太可以用的东西，但是一直堆在对方在自己身边那样的一种的习惯。所以知足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这样想嘛，就是对于很各种各样的财富拥有的人来讲的话，也许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没有可以说。但是对于比起就是完全吃不饱饭啊、穿不暖这样讲的话，就是有足够的衣食住行的一些用的东西，那这样子就说其他的顺其自然。根本上面应该并不是说根本上面多寡的一个问题，因为多很多的话可能要有这个为财富变成财富的奴隶的可能性，有的就是财富为财富要服务，然后要支配这些财富，让他盈利不断的赚取更多的钱财，那种的责任和其他人期待有的话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你只是说 有一些就是适度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呢，就是你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多少或者是有时候增有时候减，这些都在完全就是比较自在的应对的范围里面呢，就可以。所以，知足的人是真正富有的人。真正的内心贫穷的话，哪怕财富再多，也只是个贫穷人。内心有太多对财富的就眷恋了、牵连了这些。所以在世界上面，有时候说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人也很快乐。这个人这种还是很常见的，因为，人的精神当中呢，其实并不被财富所完全就是怎么讲呢？这样讲吧，如果一般的吃不饱的话，肯定是问题嘛，是一种的问题。但是吃饱不饱到哪个程度，就是很影响色身的健康那样的程度，不然的话还是，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没有生病，没有这饥饿，没有太多那些的情况下，有很多社会以前不是在藏地有很多人看到，他们好像并不富裕，甚至有一些贫穷这样子，但是大部分人看到精神的状况很健康，就是平时的这种嬉笑啊，大家的精神很爽朗的那种，还是很自信的，很多这种的比较多。看事都比较纯净的眼光，或者是那种就是正常的一种的心理去看，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吧。这个在可能不仅是藏地，其他地方都有，就是这种的现象。像可能我们所说的出家人整体的幸福指数，或者是说心里的那种宁静啊、快乐，这可能平均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群体吧，相对来讲。但是衡量财富的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富裕的僧人的那肯定也有，但是就平均整体来讲，还是就是那个财富是很有限的，我觉得。当然，最近现在的这个很多寺庙那些都不知道，就不一定。但是这个也许不影响他们的那种的，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心态。因为财富而骄慢，因为财富而变得就是膨胀，或者是因为有财富，变得就是更加这种怎么讲呢？执着财富，那这样子就很可惜。酒恨于人是烦恼的根源。当舍弃欲望，希求，当舍弃欲望、希求和贪执的念头，效仿先生的行为，在僻静之处实证机智的意义。所以这个里面也是一样，一个是说精神用麻醉品灸，这些时候呢精神不清醒嘛，就是这个来做比喻什么呢？比如说比喻世间的那种的迷失，当中的因为眷恋财富这样，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忘记取舍的这个根本的方向，忘记某一种我们还在轮回当中这样的一种心。所以在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迷失那个清心嘛，心的那种明目清新的这个特点，然后从酒醉当中醒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很多人刷了酒疯啊，或者是有各种的这些变，就是怎么讲，愁态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醉了以后呢吐呀，或者是作谎诱导啊，或者是骂人啊、打人啊，这一类的，在轮回当中也是嬉笑打骂，各种各样的，就是颠倒取舍，看起来就是说，就是不尽的这个业心沾染的很多这样的善业，被摧毁的那些方向。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能够转化这种失迷啊，就是变得清醒，就跟这个迷失，就是醉迷迷的这个心智，迷失心智有关系的，这个应该比喻。然后这个女人，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对女人来讲，就是男人这个是可能是烦恼的，这跟贪就是酒色财气这种，有关系。所以说，当然我们事实上面知道说这个 不是用这个来批评所有人，这个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像过去的很多的大德，可能他们也有就是有一些是有空心母，有些是有这个饮酒啊种种的这些。但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这些肯定怎么讲呢，是自己的业啊，并不是说有圣者的这个心意啊怎么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就是尽量大部分时间自己处在某一种的寂静的环境当中。那效仿先人的话，意思说过去很多印度教啊各种都有很多这个我们称的萨度那种的先人嘛。那他们呢喜欢在山水之间呢，森林里面呢，雪山里面呢，就是这样去在寂静的地方待休息嘛。所以这个意思说不要过分的就是贪着嗜欲，而应该就是身处寂静。如果我们说做一些善事，有时候可能被各种动机，不善的动机，被世俗的各种的就是赞毁啊、得失呀、苦乐呀、就是称誉这些称赞的回誉啊这些。就是说毁誉称讥啊，就这些呢，就裹挟的很多念头是很复杂的，就这样想那样想。但是如果你自己单处在一个地方的话，除非你想出来的时候，我想说我已经闭关了3年，膨胀那种的自我执着以外，可能就是光是单独处的话，其实没有其他的过失。所以有机会能够有一些反省的时间，有机会有就是能够面对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或者都不在你能够触及的范围里面，那只剩下修行嘛。以前有很多道德讲，所以在那个寂静的环境当中，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修行了一样。有需要创造这样的一些环境嘛。圣贤说应当昼夜不停，一心向善，舍弃一切有害之事，创造有益的状态。因此应当专心修持佛法，片刻不散乱。如此既能面对死亡不后悔，来世也能获得利益。所以睡觉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在无常当中有很多方式来修无常嘛。就像那个华严经进行品里面讲的一样，走路说话待人接物当中就是修无常的机会。除了就坐上的修行以外，我们平时时时刻刻都可以修无常了。那就是说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结合这个教法，包括慈悲啊、无常啊这些教法，看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就是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就看到一个好像黑影子什么什么，一个好像不祥的那种的什么征兆啊，这样的时候黑云啊、乌云啊，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态里面在想什么。如果就是当然我们说独处，刚才讲的就是酒和女人是烦恼的根源呢，应该像仙人一样独处的这个当中，可能现在尤其是干扰的，包括所有修行人，可能是手机啊、电子产品，确实是需要自己就适度的去想办法转化，运用他们的时间和方式，或者是用的时候，时常关照自己的心正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就是走路的时候、坐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就是身体这个腿动的时候、手指动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好像可怕的事情，哪怕是就是电脑电视里面的故事，别人听说的那些，听到一些什么这种吃饭的时候得到财富或者失去财富的时候，自己有一些就快乐呀，或者是权势呀，或者是有一些时候就是就这些有其他人的某种的依赖的时候， 或者一个人即将老去、死去种种的这些时候，觉得自己内心有一种的怎么叫罪业、烦恼啊，内心有烦恼，也是比较就是恶劣的这些时候。就获得各种的美誉称赞，这些时候就是说要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出现，都时时的去关照自己的心关照自己有没有一种的专注在一切法空性无常，以及就我们所说的一切缘起发大悲的菩提心啊，这方面就是这就是这些就是一心向善的意思，昼夜不停的意思，就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应该时常想到，哪怕你带着一种很善的心呢，很关爱其他众生的心，看一部电视剧，这些是不一样。在整个看的开始的时候，你要发这个心说我希望就是圆这种的缘分，愿所有剧中的这些类似的一些人也好，及其他的众生遇到的生老病死斗争之苦，什么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愿离苦、愿憎会苦，这些时候愿他们能够怎么讲呢就是解脱相应的一些恶缘恶业发这样的心。然后看的道途当中呢，看出现善的人、恶的人，好像很正派的人、负面的人的时候，也要想到说这些负面的人不竟然就是始终如此，从前和过未来，善的人也是只是暂时的一段的因缘嘛，可能这一段一段的因缘，也许是或是几生几世，或者是一生一世，或者是很多生很多世，但总的来讲还是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看的时候呢，为像修行八颂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恒爱所有的众生，尽量修平等心。其实所有修心的法门里面最根本的是尽量趋近于这个平等心，四无量心里面以这个平等舍无量为就是主嘛，就意思说那个是就是决定性的能不能修悲心的关键，不然的话不可能就是照顾，就是心不可能发心到就是一切众生嘛，因为有这个亲疏远近这种敌或者是有这样的。但相对的世界当中，我们即可有这些选择，有认为这是比较亲，那是比较远这种的。那这个时候呢，用亲的这种的亲近的这种的爱心来转化，而不是说本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用敌近的那种的方式，都是远的方式来，就是舍那种完全舍，这个舍里面不是舍弃的舍嘛，而是说用那种的平等的去爱护的那种的心，慈悲的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过以后可能狼人汤巴尊者呀或者是像切卡瓦尊者的修行契要，或者是阿底峡尊者净州法尘大师讲菩提心的教法的时候，一直就是非常强调这个部分，就是根本上面我们说如母有情，终身一情母众，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平等心，如果你看一个电视剧，哪怕是一些仇杀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当中呢启发了你的那种的平等心，不再就是黑和白特别那种的，虽然你为了短暂不让那个恶的人造业，你可以对他某一种就是严厉的一种的措施，或者是疾言厉色，或者大声呵斥，乃至于采取一些无力的方式，但是你内心当中根本想的就是要让他少造业，让他成就未来的善业而不是说让他下地狱，所以你发心很那种大声的嗔恨呢，或者那种呵斥的事呢，如果你的心是让他倒霉，让他下堕地狱的，那肯定是不是在修慈悲心。所以这里面若先善圣贤之说，应当昼夜不停的一心向善，舍弃一切有害之事，创造有益的状态，因此应当专心修持佛法，片刻不散乱如此既能面对死亡不后悔，来世也能获得利益。所以修无常的这个功德吧，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修无常的话，有种种的这些过失所有的教法让我们说到，就是说逐渐的因为关照无常，我们能够逐渐的就是升起修行的功德。 像如胡塞形容说里面有说故如所立誓我当恭敬行，今后若不以免定当趋下流。然后在亲友书里面说，偷获衣裳骤燃火，放弃一切扑灭之情面，趋于如涅槃果，无与彼此更为重要的这个修行了。这意思说我们就是因为关照无常而应该就是更加专注在这个修行上面。那可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这还有几句话呢，这个可能下一次还有一部分呢，下一堂课里面先到这里，但是我们结束前呢就念六字大明咒几分钟。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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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Mana Padme Hum,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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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Padme Hum.Marna Padme Hum, Marna Padme Hum, Oh Marna Padme Hum, Oh Marna Padme Hum, Oh Marna Padme Hum, Oh Marna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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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 Marna Padme Hum.Om Marna Padme Hum, Marna Padme Hum, Marna Padme Hum, 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 Om Marna Padme Hum.Marna Padme Hum, Ma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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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me Hum, Bame ho ho marna, Bame ho ho marna, Bame ho ho marna, Bame ho marna, Bame ho ho marna, Bame ho ho marna, Bame ho ho marna, Bame。然后，今天的时候就昨天嘛，发了一个那个，鸿门品嘛。这里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当中的以方便善巧种种的方式救护众生于各种的危难，这个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们如果说，用就是空正的智慧来超越般若的智慧来超越，当然是最好。但是因为还没有证得空性，这样的来讲，毕竟是在一切显现当中。那这时候呢，就是祈祷观世音菩萨，祈祷诸佛菩萨，对自己尤其相应的顿悟啊，或者是任何这样的话，在各种困难和迷乱当中指点迷津。有时候在梦当中，有时候在这个禅定当中，有时候可能日常当中化现的某一种的现象来指引自己走向正道。时常祈祷很重要。有些人说啊，这个不究竟，招相啊，招声音啊，那些都是就好像是很造罪的一件事情，甚至这样不能行。就我们所说的方便善巧和智慧一样，就是这个佛菩萨，你在这个阶段当中，最重要真的智慧是没错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立马能够安住在实相当中如如不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你对就是圣者皈依佛法僧三宝这样的时候呢，与这些随念经常随念三宝的时候呢，会有种种的这些随念菩萨的功德啊，本尊他们其实事实上很多大菩萨都是佛的一种菩萨的显现，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像我们看很多的圣者的传记，经常有提到说有出现一些圣者的这个指引啊、加持呀、或者传授啊、解救危难啊。我们以前就说了很多次，就是玄奘大师去西行求法的时候，也是一路上面遇到好些次危机，有好几次好像祈祷观世音菩萨，在沙河当中，摩诃其言是吧？那个沙当中呢，就看到鬼啊，这样。那个事件当中，有些人就是说哪里有鬼，天下根本没鬼，就是自欺欺人的。但事实上，那些看到的，或者是以他的那种角度看到的，这种来讲的话，并不能。你可以否认，但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否认。所以这些呢有极大的转化。这个又确实看到有这些现象，有些人开始身心有些憔悴啊，或者是这样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跟那个气脉这些也有关系吧。这样的时候就是对他有障碍的那些呢，祈祷观音菩萨念诵相关的一些法。或者是念心经、金刚经种种的方式去遣除这些障碍，这些例子特别多，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保持一种清净恭敬心。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愿诸位就是身心安乐自在，闻思修行进步，朝夕得了。